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三个晚上，也是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传讲的信息，生命激励召会。你还记得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大家说，心灵的重建。第一个晚上我们思想的心灵的价值，心灵的潜在呢，心灵永恒性中间到底神放些什么。第二天我们要证明心灵已经破损了，所以才需要重建。如果没有破损过，没有堕落过，没有失败过的东西，就不需要重建。所以昨天我们已经提到罪的五大证据，人在罪堕落之中，人没有盼望，人需要重建。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到在怎样的事情上我们得着真正心灵的重建。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用你的恩带领我们，求主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用真正谦卑的态度，受教的心智，领受你的话语。求你听我们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得经的尊名求你，阿们。今天我要与大家讲第三个题目，就是心灵怎样重建起来。心灵的存在在过去300年的文化运动中间是非常被忽略，甚至被践踏在地。当唯物论在第19世纪的中叶透过共产主义抬头的时候，几乎把整个心灵界的东西完全置之度外。所以有知识分子就认为宗教是落后的东西，一个现代化的科学主义是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崇尚人的理性、人的智能、人的潜在对科学的研究可能发现、可能找到的成果才足以被称为是现代人。所以这样的表现到了20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华人特别在中国大地的华人就分成两种，有学问的人把宗教都叫做迷信，没有学问的人把迷信都叫做宗教。这是20世纪开始华人的两大错误。所以那些稍微读书的人就轻看所有的旧礼教，轻看所有的迷信，轻看所有的宗教，他们以自己没有信仰当作是现代人的符号。相反的，那些没有学问的人不知道这些从西方而来理性主义的一种成果，他们只把传统中间什么可信的都信，就变成了凡是迷信都是宗教。从天宫、土地宫、造神，所有物质界中间、自然界中间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他们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第一天在这里提到永恒性失去方向，道德性失去标准，敬拜性失去对象，这样人的心灵就堕落下去。到了1930几年的时候，中国就形成了两个对抗的团体，一个就是反基督教联盟跟基督教联盟。那些以为要爱国的人一定要消灭基督教，把基督教的影响从中国的本土把它赶出去的时候，中华民族才有前途。另外一些人就把西方基督教的精髓，这个广学会所印刷的出版的书籍介绍到东方来，使中国人懂得使我们为什么崇尚西方，因为西方的科学、西方的民主是透过基督教的精神才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两个对抗的势力延到1949年的时候，因为共产主义得势，得做了政权之后，就大大压迫基督教。但是共产党走了50年之后，他们自己慢慢清楚，宗教不等于迷信，迷信不等于宗教。当人类走过了100年、20世纪的生活之后，他们原来发现了所谓的科学主义是太偏激的，所谓进化论是非科学的，所谓的存在主义是没有办法给我们从增加中间达到真正的价值的，所有旧礼教所传统下的东西 不能使我们有新的突破，有新的出现与纪念，使我们有真正光明的前途。哦，共产主义本身呢，虽然在中国大陆曾经有过世界最多的党员，是最大的政党，在二十世纪统治最多人口的一个政治的体系，但是几乎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部分共产的党员自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主义、斯大林思想、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忽然间架空起来，有许多共产党员他们不相信这是能拯救中国的东西。因为我们已经走了几十年，我们接受了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家的理论，这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本论的哲家马克思是历史以来经济理论最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事实证明，反接受马克思经济论的人，这些国家一定经济破产。所以现在中国只能呢临时把这个波转过来，有个新的方向。什么方向呢？用市场经济的原理来改革中国人前面不应当这样子过去被捆绑的那种可怕的命运。中国需要前进，改革开放就变成一个新的路线了。这是无形之中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但是口里很难讲，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叫成神仙一般几十年了。怎么办呢？我们用改革，用开放。从哪里改呢？从哪里割呢？从哪里开呢？从哪里放呢？从马克思主义这种经济理论的输波从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那经济破产的道路中间出来。那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重建。怎么重建呢？昨天说我们用经济重建物质的世界是最容易的，但要用信仰重建心灵的世界是最困难的。前几年当克林顿总统第一次上任的时候，我得到请帖参加他的就职典礼，所以我当天晚上从加卡塔跟几个人就飞到，一直飞到日本，转了飞机再飞到华盛顿。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在他就职典礼中间，我在这个美国国会大厦草场的第12区，在那边他们给我一个位置，坐在那边看他怎样就职典礼。这是克林顿总统第一次就职的情形。但是当我注意这个就职典礼的时候，我有许多的感触，有许多很难讲出来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克林顿总统他有30个经济顾问，其中有一个华人，而这个30个经济顾问中间唯一的华人是在我的教会里面做礼拜的。所以当我与他一同去参加就职礼的时候，我知道克林顿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头脑的一个总统，但是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性生活最败坏的一个领袖。有一天呢，突然间他的经济顾问问我一句话，他说呢，我的朋友克林顿总统问我说，我要怎样提高美国百姓全国的这个道德的生活。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这个李文斯基的事件，所以当这个人对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说呢，我可以建议你一件事情，克林顿总统如果要提高美国百姓的道德生活，只有一个办法，他每个礼拜来听我讲到2年，以后大概有盼望了。他知道这是开玩笑，所以他就对我说，当然了，唐牧师，根据我们这个教会讲台的原则，我们的标准他是太低了，但我会好好为他祷告，盼望他在信仰上先建立。如果一个人不在心灵注意到我们应当建立信仰，你没有办法建立生活。道德的基础是从信仰建立起来，如果一个人没有伟大的信仰，他不可能有伟大的道德生活。所以圣经说呢，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而没有信心的行为是假的。你给外面表示很好，笑得很好的样子，所以人家从现象看你的行为真的很像，但是呢，你的心没有改变，只有行为改变，那是假的，那是外表 那是现象界的，那是不可靠的。圣将你在马戏团里面看见那些猴子经过训练以后，他也会文质彬彬的在你面前怎样吃饭，拿汤匙拿条羹，等到接不完了乱抓乱抢，就把他的本性暴露出来了。今天许多人的行为也是如此，我们的道德是装出来的。你看见每个航空小姐，他们都是对你讲的话很有礼貌，回家对丈夫讲话就不一样了，因为他在飞机上已经训练变成一种机器，应当这样讲话。你到台湾去，你看见那个小姐们在餐厅的前面喝谢谢光临，欢迎再来，我每次看他们低着腰在那讲那些话的，很心里难过，一个人变成一个机器，因为他学会了怎样招待别人。这种礼，这种外表的礼仪啊，是中国人说是礼都必诈，不是真正事实的。所以真正行为的建立，真正道德的建立，真正人格的建立，是从信仰建立起来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道使我们产生信心。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长这么冗长的把这些话告诉你们？因为从上帝的道中间隐藏着信念、信心、信仰的种子，你听了以后你就产生了对神的信仰出来。信仰的建立是第一步。当一个民族没有信仰的时候，这个民族就没有前途；当一个人没有信仰的时候，这个人就没有奋斗；当一个小孩子没有信仰的时候，他前面就没有方向。这样信念、信仰成为信心，成为信心，成为自信心的基础。你看见凡是最伟大的产品，都是从最伟大的宗教的社会产生出来的。今天你孩子读完了高中，你送他到哪里去读大学呢？你会不会把你孩子送到摩洛哥去读大学呢？你会不会把你孩子送到非洲内地的恰克去读大学呢？你把他送到基督教的国家，为什么？你送到德国，送到法国，送到英国，你会不会把你的孩子，现在你高中毕业了，我送你到阿富汗去读书，会不会呢？你不会送他去，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伟大的信仰的国家里面，产生了伟大的社会行动、工业基础、做事的精神，以及整个伦理运动的这个根基。感谢上帝，信仰的建立不是简单的。当人问我Clinton要怎样改善他民族的道德呢？我是请他先建立信仰。他可以有伟大的理想，他没有办法推行出来，结果证明他自己的信仰乱来，所以他的生活乱来，他的行为乱来，他的举止乱来，他整个的性生活绝对不能成为美国人的榜样。今天还有个人问我一个问题，请问今天世界最大的毛病、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回答，今天世界最大的危机就是没有伟大的榜样成为每一个民族的领袖。如果在印尼你要选总统，你选哈比比吗？不能，因为他有许多的过去的错误证明出来。他向德国买一大堆战舰的时候，付的钱少得不得了，报的账多得不得了，许多几千万的美金放在私囊里面。这种人可以做总统吗？当你再看看他以后瓦西德的时候，虽然他有许多的事情做得很好，在有一些钱财的事情他不正直。现在我们最学的 Megawati 是因为父亲是苏加诺，所以他还给百姓有一种父女之间关系对百姓很好的印象的背景，但他的先生本身不是一个很清廉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全世界最大的危机，人类失去了真正的模范，失去了真正道德的榜样。如果上不正，怪不得下面就歪。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谁令不行。什么意思呢？做领袖的人如果一身正直，生活光明磊落，虽然不必用许多的命令，百姓都会照着好的情形去做的。如果做领袖的人自己乱七八糟，他多少命令都没有办法行出来。今天我们的教会需要伟大的人格做领袖， 我们的社会需要伟大的人格做模范，我们的教育需要伟大的校长做模范，我们的政治需要伟大的总统、总理、皇帝做领袖。你今天从英国的皇家，这到东方民主国家的领袖，到非洲的总统，你看见全人类所缺乏的是什么？就是真正的信仰，产生真正的人格，成为全人类的榜样的这种领袖在里面。所以道德、信仰、心灵的重建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有了信仰吗？你愿意不愿意在上帝的道上面深根建造，细细研读，好好追求，从里面殷勤的吸收那隐藏着真正信仰的真理？在这本书里你看见宇宙的来源是怎么样，在这本书你看见人类堕落开始是怎么样的，在这本书你看见救赎的方法的预备是怎么样的，在这本书你看见基督的模范又是怎么样的，在这本书你看见圣灵的引导是怎么样的。这一本书把人类心灵重建最重要的原理、最重要的方法完全记载下来，我们感谢上帝。这是第一方面，信仰的重建。第二方面就是德性的重建。当你信仰建立了之后，就从信仰化成你的行为。为什么信仰会化成行为呢？因为我相信我这位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是良善的。这位神是永恒的神，他的本性使我信他之后，我可以照着他本性去行，因为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所以神的本性成了我行为的基础。有一次我在归正修院对陈主任教授说，我们需要请一个伦理学的教授。那么请伦理学的教授，就是请怎样做人，人与人的关系怎么建立，善恶之间的标准怎么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则要怎样去把它教导出来，这个叫做人伦关系的学问，伦理学。那么我们请怎样伦理学呢？后来就接触几个很重要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是我定下一个原则，伦理学的基础就是神的道德本性。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些，我就不愿意他在我的学院里面教伦理学的问题。我再讲一次， Only the attribute, moral attribute of God should be the foundation of a human ethics principle. 上帝的道，上帝的本性成为人伦理的基础。我有个学生在 Boston University 读书的时候，他回来对我说，我有几个伦理学的老师伟大的不得了。我就故意冷静地问他说，你所说的伟大是什么？他说，我的老师呢，我学问高的不得了，在这么伟大的学校里面，他教书呢不必用课本，头头是道的讲出来，使我佩服的五体投地。而且他引用的所有专家最高的权威的文具，我去查都是对的，这些老师真的很好。那我就问他一样，你的老师教伦理，他们的生活伦理好不好啊？他就笑下来，唐牧师，你问的太尖锐的问题了。我说什么意思？是啦，我就是看他教得很好，可惜他们生活不大好。我说生活不大好的人可以不可以教伦理呢？他乱了。他就说从学术来说是可以的，从榜样来说是不可以的。那我就问他说，你到底修伦理是修学术或者也修榜样？他没办法回答我。后来他承认，他四个最好的教授有三个把他们的原配的妻子丢掉，去跟很年轻的女学生一同睡觉，乱来，后来就离婚再结婚。我说你很可惜，你的老师学问高深，但是呢，他的行为不如普通的人，他的行为就像禽兽，没有伦理一样的。我很可惜这个事情。后来他转到另外一个学校，他找真正好的 不但有理论基础，有学问的深度，更有真正的生活来表现出他的学问的那些人，正在老师。这是第二样，是我们道德的重建。我们不但有心灵的重建，我们更需要有道德的重建。我们不但有信仰的重建，我们要有行为的重建。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今天跟你们谈的是我们的位分的重建， The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什么叫做位分的重建？圣经说，当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是一个罪人，我们的身份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的身份是一个抵挡的上帝的。这个是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神面前人的三个地位：第一，我们是软弱的；第二，我们是有罪的；第三，我们是上帝的仇敌。你说软弱什么意思呢？软弱，你没有办法遵循律法的要求。你今天看见法律明文规定的一切，你只能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些，因为这些律令都是好的，这些法律是很完整的，但我不完整，我没有办法。所以圣经说，因为我们软弱，律法又是不能行的。反过来说，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就没办法遵循律法上的要求。所以这是第一个地位。第二个地位，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就向罪恶屈膝，我们就向罪恶妥协，向罪恶低头，所以我们就伏在罪权柄的下面。你还记得我们昨天提到第三个证据，人的堕落需要重建，为什么？因为罪权柄在我们里面证明我们已经是他的奴仆。所以这样呢，你一方面是软弱，没有办法遵循律法；第二方面，你已经妥协，在罪的权柄之下做了奴仆。所以保罗说 We have been sold under sin， 我们已经被卖给罪了。我们是第二个位分，是罪人的位分。第三个位分呢，我们是仇敌的位分。所以我们以神为敌，神是圣洁的，我们爱肮脏污秽的事情；神是慈爱的，我们心中充满仇恨；神是公义的，我们所行的都是不义的事情。今天人类社会中间最注重公义的是法院，但是法院是最不讲公义的地方。只要你的钱多一点，律师就可以把你不对的讲成对的，把黑的讲成白的，把有贪污的讲成没有贪污的，把抵触法律讲成没有抵触法律的。所以法院是不是为公义征战呢？不一定。法官是不是为公义伸张应当有的力量呢？不一定。一个做律师的人是不是为公义做事情呢？不，多数的律师是为钱做事情，多数的法官是为有钱的人做事情。所以法院应当讲公义，变成全世界最不公义的地方。你看见没有？神从天上看下来，看见人的社会也有文化，也没有良心，也有教义，也没有道德，也有伟大的理想，也没有真正的人格。上帝的心极其伤痛，按照神形象样式的人竟然堕落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今天对大家说，我们需要重整。我们的重整不但是从我们的这个信仰上建立起来，我们的重整从伦理上建立起来。而伦理的基础就是上帝的本性，神的本性成为伦理学真正的基础。除此以外，我们从位分上建立起来，我今天不应当再做罪人，我不应当再做上帝的仇敌，我不应当再做软弱不能遵循律法的人。那位分怎么建立起来呢？二十世纪的心理学告诉我们，位分是很重要的。当一个人没有找到身份的时候，他的心理就变成变态，他的心理就没有办法好好安定安顿自己真正的价值，真正的身份 Identity crisis。 当一个人有了 Identity crisis 身份危机的时候，他就有 psychological problem。 如果今天我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一个小孩子，你问他说你爸爸是谁，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他突然间说不必，不必问我爸爸。你说孩子，我没有坏的意念了，我就是要知道你爸爸是谁，你讲好不好？不必，我不要讲。他就抵抗你，你就知道他有问题，因为他现在呢已经被摸到他心灵深处最伤痛的地方。原来他的爸爸不务正业，是一个强盗，是一个囚犯，是一个整个社会所不耻、整个百姓所轻看的一个人。所以你不提爸爸，他可以在你面前好好做人，表现一个正人君子的样子。你一提他爸爸的时候，马上中了他的要害，他马上反抗，马上抵挡，马上颠覆，马上整个心情完全不一样了。但你用爱心对他说，孩子啊，你不必大声讲，你不必告诉别人，你对我说好了，我爱你，你告诉我你爸爸是谁。后来他知道你真正爱他，你真心关怀他，他愿意对这种人诚实讲的时候，他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的爸爸是一个强盗。当他讲的时候呢，他心崩溃了，因为他发现别人的爸爸是好人，他的爸爸不好，别人爸爸务正业，他的爸爸是犯法的，别人爸爸很光彩，他的爸爸是猛修的人，所以他说我的爸爸是强盗。他讲完了以后，一方面盼望你了解，一方面盼望你安慰他，一方面懊悔为什么他被生在这种家庭的里面。你看见了吗？这是位分的问题。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位分需要重建，我讲的位分不是家世的身份，我讲的位分是宇宙之间的定位问题。我是谁？我到底在宇宙中间顶天立地堂堂正正做人的人格我有没有呢？我到底永恒中间我应当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我到底我这个里面的永恒性面向什么方向？我的敬拜性对一个怎样的对象？我的道德性依靠怎样的标准？这位分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解决了。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子。所以如果今天你问一个孩子说，哎，你爸爸是谁，你还没讲完，他马上抬起头来，有眼不识泰山，你不认识我爸爸，傻瓜，他骂你了。你刚刚问他说你爸爸是谁，他马上回头，你不认识我爸爸，这么笨，他现在也不认识我爸爸。你说我就是不知道吗？所以问你，那他回答什么？我的爸爸你还不知道？ Dr. Mahathir 当他一讲的时候荧光焕发，他的身份清楚，他的音调肯定，他的人格坚立，然后等你回答，我的爸爸是马哈蒂尔，你怎么回答？哦，原来你的爸爸就是这几十年的东南亚最英明的领袖之一，把这个马来西亚建成世界第一流的国家，我们的机场，我们的双塔，我们的市容，我们的发展是举世闻名，就是你爸爸。是啊，你才知道吗？他没讲一句，你再提他爸爸他更骄傲，再提他更有身份，这个是叫做身份上的荣耀。所以今天每一个人心灵重建，不但信仰要重建，不但道德要重建，你要有地位上身份的重建。圣经说呢，当你真正做一个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你人家问你，你是你谁是你爸爸，你不需要说马蒂，因为马蒂的孩子太少了，全部做好马蒂的孩子怎么办呢？马蒂的老婆几个才有这么多孩子？他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做神的儿女，感谢上帝。我三岁的时候，我的父亲离开世界，我在我六岁的时候找不到生父，我说妈妈，我上课第一面说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找到姐姐，我找到哥哥，我找到妈妈，那请你告诉我爸爸在哪里？我的妈妈摇头说，你没有爸爸。为什么我的朋友左边右边的同学都有爸爸，我没有爸爸呢？你的爸爸死了，是 什么叫做死了？死了就是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他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什么时候回来？永远不回来。我一听一乱，我莫名其妙。我的爸爸很凶，我的爸爸很坏，跑到很远的地方永远不回来。什么爸爸？我就开始骂他，不是不要回来，他不能回来。为什么他不能回来？派车去把他带回来，他不能坐我们的车回来。他已经在肉身上不存在了，他已经在坟墓里面被埋葬了。我不明白这些事，直到我自己做爸爸，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体会爸爸的事情。我3岁没有父亲，我没有生父。我还记得我说，妈妈，我要买这个东西。妈妈说，你不能买。为什么不能买？我的朋友买了，他们能买，你就是不能买。我不知道我的妈妈为什么讲这样的话。我说，妈妈，为什么别人能买，我不能买？因为别人有爸爸，你没有爸爸。所以我从小是一个非常自卑感的人，常常看自己不如别人，常常看自己没有别人的权利，没有别人的条件，没有别人的享受，自己感到很困难。直到有一天我真正知道，上帝是孤儿的父亲，上帝是寡妇的伸冤者，耶和华上帝照顾人超过世人照顾他的孩子。我的心释放了，我明白了，感谢上帝。今天晚上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照圣经所应许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就是上帝的儿女。今天如果你问唐牧师，你还有自卑感吗？我说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比什么人的父亲都更大，因为我的身份是在宇宙，在万有之中被肯定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上帝的儿女，感谢上帝。身份的肯定就是心灵重建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方面。第四样，我们除了信仰的重建，除了道德的重建，除了身份的重建以外，我们还有关系的重建。今天有很多的人在社会中间不能立足，为什么呢？跟这个人吵，跟那个人恨，跟某某人不和，跟某某人有嫌隙，有怨恨，有仇视，有许多恶毒的记录，过去不好的东西瞒着他，是他每天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真正的喜乐，见到每一个人都要争，都要吵，都要骂他。这就是关系已经败坏，关系已经失落了。圣经告诉我们，神要重建我们的关系。如果你做一个对神对人都有无穷的爱，无穷的和好，无穷的和谐，这样的和平的人，你心中多么快乐。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就因为耶稣到世界上来替我们成全了。耶稣在世界上来为人定十字架的时候，他要成就和平，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他要成就和平。所以保罗说，上帝基督叫我们与他和好，在基督里也劝我们使人与上帝和好。所以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他讲一些重要的话。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把我自己的平安留下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不要烦恼，因为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耶稣的平安是怎样的平安呢？当人把他抓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完全慷慨就义，不为自己辩护，对别人没有凶下的话，没有咒诅的话。当两个强盗被挂在港湾的时候，他们整段的时间都在咒骂那些他们的仇敌。耶稣基督一句不讲，他的心充满和平。从来没有人像耶稣一样，当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开口讲第一句话，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从来没有人讲过这句话，在希腊的哲学，在中国的思想，在东西文化最高的著作里面，没有一个被杀的人赦免别人的先例。耶稣是第一个在历史上把爱带到人间的。在耶稣以前300多年，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叫做柏拉图。在这个柏拉图提到爱，爱，爱是什么？就是羡慕比你高超的东西，你靠，你爱他，你渴求他，你追求他，就向善，向最高更好的东西去羡慕，这个就产生爱。伟大的爱是爱莫真理，伟大的爱是爱莫良善，伟大的爱爱莫什么大呢？最高的善。但是这种爱呢，到底有什么价值呢？有，使我的生命提升，使我的生命更完美，使我的生命越来越丰盛，越来越高潮，越来越有品德。圣经说不是如此。这种爱虽然是伟大的，但真正更伟大的爱是使你的生命分享，使你的生命降卑，使你的生命牺牲，使你的生命减少，把你分给别人，那才是真正的爱。所以世界哲学家告诉我们的爱是从下到上的爱，而圣经告诉我们的爱是从上到下的爱，分一人的爱。你真正爱一个人吗？你盼望从他得到什么？那是自私，不是爱。你嫁给一个人，你盼望他一生一世给你这个给你那个，那是你的自私的表达，那不是爱。爱是什么？放弃自己，为别人牺牲自己，为别人拼命自己，为别人成就一切，为别人付代价，然后把这些给别人，这个叫做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人讲爱却不明白，许多人讨论爱却不真正认识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叫做爱。这些圣经记在约翰一书第3章第16节。我把这些圣经做一个分隔，把人的历史分成两段。约翰一书3章16节以前就柏拉图的爱莫的爱，约翰一书3章16节以后有上帝牺牲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世界心灵需要重建吗？怎样重建呢？就是这种基督精神的重建，这种舍己为人的重建，这种自我牺牲的重建，为了成全别人的重建，这个重建是最伟大的重建。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我把我自己的身体都开赦免给你，我把我自己给你们，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而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把饼拿起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的，也把杯拿起来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这样的爱才是上帝的爱，这样的精神才使我们的心灵重新得到建立。感谢上帝，当耶稣就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成就了和平。现在我要用5种关系的重建来结束今天心灵重建最后一篇的信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5种和平，你要写的把它写下来，然后慢慢的思想。第一种的和平是什么？使人与上帝和好。我们是上帝的仇敌，我们犯罪违背神的旨意，我们违背律法，抵挡上帝的道，我们的思想违背上帝的思想，我们的感情违背上帝的圣爱，我们的意志违背上帝的旨意，我们的行度，我们的生活违背上帝一切的方针。所以我们是上帝的仇敌，但耶稣基督说，你们借着我一生的和好。感谢上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第一与神和好，第二耶稣就为我死以后，我们就借着基督明白了怎么叫做与自己和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世界上很多人自杀呢？ 因为他自己不能容忍自己，自己不肯赦免自己，自己抵挡自己，良心告他，他反抗良心，自己与自己征战。一个人落在这个痛苦中间，是很少都会帮助他。所以第二个和平，人与自己和好。我们第一样感谢主，主啊赦免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洗净我的罪，我与上帝和好。第二，我与上帝和好之后，我知道我的罪得到赦免，那我自己不再怨恨自己，自己不再咒诅自己，自己不再抗拒自己，我与自己和好。你许多时候自己捶胸，自己扒你的头发，自己顿足，自己恨自己的存在，因为你把自己当作你的仇敌，把自己当作你自己最可怕的存在，没有办法逃出困难，你不肯原谅自己，所以你恨自己。今天晚上我告诉你，心灵的重建使你产生关系的重建，与神和好之后就与自己和好。第三样，主啊我与你和好了，主啊我也与自己和好，现在呢我与人和好。从前看见这个人得罪我气他，那个人没有礼貌恨他，这个人欠我再不还追讨他，那个人做错事咒诅他，你心里充满仇敌。你所面对的仇敌在每个阶层中间都有，你在你四周，在你的邻居，在你同学，在你的同事，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学校，在你的社会的阶层中间，你充满仇敌。但是你以主得好之后，你的主啊，你既然赦免了我，求主给我力量，我也赦免别人。从那一天开始，主的爱充满，主的和平继续不断充满你。所以你看见每一个人，你愿意爱他们，你愿意关心他们，他对你没有错，为什么你要恨他呢？现在他对你有错，为什么你要恨他？耶稣的赦免在你心中，使你也可以赦免别人。所以你看见全世界所有比你年轻的人都是你的孩子，比你稍微小一点的人都是你的弟弟妹妹，你看见全世界的人比你年长一点都是你的兄长，比你年老的人都是你的父母。你所向无敌，你每一天用爱心看看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老人有老人的可爱，年轻人有年轻的可爱，儿童有儿童的可爱。你的心充满爱的时候，你看见这世界就是神的家，这世界就是神为我预备可以发挥爱功能的一个场所。你与人和好，一个有爱心的人所向无敌，一个有爱心的人处处是他的朋友，个个是他的兄弟。他就进到第四个，第一与神和好，第二与己和好，第三与人和好。大家说，第一与神和好，第二与己和好，第三与人和好，第四使人与人也和好。你现在不是挑拨离间、传是传非，你不是毁谤逆造，你不是作为传声筒，使别人之间越来越多产生分难。应当讲的你讲，不造就人的你不讲，对人有帮助的你讲，勇敢说。所以你把这个人的好处告诉那个人，把那个人的好处告诉这个人，世界因你更充满爱，人类因你充满和平，因为你的存在嫌隙减少，争吵减少，误会减少，因为你的存在爱增加，爱充满，这个世界不是更美了吗？这是第四种的和好，是人与人和好。耶稣说，叫人与人和好的人必成为上帝的儿子。如果你有这个个性，你所到的地方种下的是和平，是爱的种子， 你向上帝的儿子。如果你所到的地方种下的是妒忌、毁谤、仇恨、相争的种子，你像魔鬼的儿子。求主帮助我们活像我们的主，帮助我们可以上帝的爱透过我们彰显出去，这样心灵的重建就化成事实，变成社会上的果实。感谢上帝，这是第四样，最后一样，心灵重建，关系的重整，就是叫人一生和好。你说到的地方，你传福音；你说到的地方，你做见证；你说到的地方，你分享你在主里面所得的喜乐。难道你把人带到主面前，劝他们归主，使人向上，使人因为使人道认识主，有信心回到上帝面前，一个带一个带，把人人带到主的面前，这五样都齐全的时候，这世界的关系就更美了。我现在再重复这五样好不好？第一，与神和好；第二，与己和好；第三，与人和好；第四，是人与人和好；第五，叫人一生的和好。大家说一二三，第一，一生和好；第二，一己和好；第三，一人和好；第四，叫人与人和好；第五，叫人与神和好。感谢上帝，当这些都重建起来了，你看新山太美了，你看马来西亚太美了，你看东南亚太美丽了，你看整个世界太美丽了。而21世纪一开始的一年，就是911事件发生，那是什么？恨的传播，不是和好，是征战的开始，仇恨的开始，践踏别人生存的开始，是产生死亡种子的开始。你看可怜不可怜？今天晚上让你认出真的宗教是什么，让你认出真的福音是怎么样，让你认出真的救恩是怎么样，让你认出心灵真正的重建是怎么样的。愿爱充满这个世界，愿基督赦罪的平安充满我们的心，愿十字架带来的和平成为我们新生活的动力，愿马来西亚充满上帝的爱，愿你，愿你的家，你的儿女充满上帝那边来的平安，你愿意不愿意？你说主啊，我愿意，求你重建我。那么今天晚上，你把你的心打开来，接受耶稣到你的里面。我们低头祷告，大家低头祷告。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永远。我从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没有人走动，我请你们大家坐回原来的位置。没有人抬头，每一个人闭着眼睛，低下头。我很严肃，很平静地问你一个问题。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感谢你，今天我所听的太美了，今天我所需要的道理已经听到了，我愿意心灵重建，我愿意我的生命重建，我的人格，我的信仰，我的品德，我的关系，我的身份都重建起来。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主这个时候接纳我。主啊，我打开我的心，请求你进到我心里。有这样的人，我们愿意为你祷告。你说，主啊，我在这里。那么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需要你重建，我愿意回到你面前，把手举起来。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还有哪个人说，主啊，我也愿意，我愿意和平，我愿意爱，我愿意重建，我愿意信仰，我愿意新的生命。你愿意我为你祷告， 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举了放下。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非基督徒，今天你愿意重建你的生命，重建你的信仰，你愿意我们一同祷告，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所以我要请基督徒勇敢问你旁边的人，你愿意吗？你愿意生命重建吗？你愿意主的爱同平安充满你吗？若是他愿意的话，你劝他举手。还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愿意生命重建，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急着放下去，急着放下去，急着放下去。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还有哪一个人？无论在上面、在旁边、在前面、在后面的人，今天晚上，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的机会，请大家注意听。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需要我的生命重建，我的心灵重建，今天晚上我愿意。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还有许多人，感谢上帝。现在我请所有已经举手的人，或者今天你还没有举手，你愿意我为你祷告的人，还有所有已经预备心帮助别人的陪谈人，现在都站起来，走到前头，一同来祷告。请刚才举手的人都站起来，现在走到前头来祷告。十字架，现在出来，陪谈人也出来，所有愿意祷告的人都出来，无论基督徒非基督徒，愿意祷告都出来，现在出来。东水东西心间，现在出来。还有哪一个人？到耶稣宝座，十字架，十字架，永世一直向前，你永远向前的来。我终最都喜。还有哪一个人？你的主啊，我也愿你，你的爱充满我，我现在到你的面前来，现在走到前面来。十字架，十字架，有还有哪一个人？现在出来，离开你的位置出来。上帝爱你，新的生命要充满你，圣灵感动你，请你站起来，请你走到前面。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还有哪一个人？现在站起来，现在到主的面前来。上帝的爱临到你，耶稣基督为你死了。没有主啊，我也愿你。那请站起来，现在出来。还有哪一个人？现在出来，在场。十字架，